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，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，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，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，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下边呢，咱再说一个老北京的传说故事。这故事呢叫哪钟。故事的发生地点在哪儿呢？这地方现在非常有名，就是北京啊北三环有一个大钟寺啊。这地方现在大家去那儿啊，我估摸着啊，因为我去过大钟寺，里边游人不多，去那儿的呢去俩地儿比较多。一个是大钟寺啊，哀家收藏珠宝城；一个是呢大钟寺金五星批发市场。当然，确实让这地方非常的有名儿。那凡是到过北京的人呢，包括没来过北京的，都知道北京呢有两个钟王。哎，那么这钟王呢，一个说的是啊这个大钟寺里边的永乐大钟，一个呢说的是北京钟楼上悬挂的那口大钟。如果说真要评一个钟王的话啊，个人倒觉得呀，这钟楼上的钟王应该是当之无愧的，据说那个是60多吨。但是呢这个大钟寺里的永乐大钟啊也不简单，是40多吨。这两个可巧了，都是永乐年间的，所以呢都叫永乐大钟，以至于很多人呢把这两口钟给它混淆了。说这个大钟寺啊，就是距离西直门内啊这4-5里地的大钟寺有一口大钟。这大钟寺正名叫什么呢？叫觉生寺。这觉生寺啊有一个钟楼，咱顺着这个悬梯啊爬上去，站在楼板上，说一个成年人这个啊，您1.7米吧，这个不过呢就是钟鼻儿那么高。这钟鼻儿是什么呀？就是挂钟的那个钮啊。好大的一口钟了，这大钟吗？这大钟不大，它也撑不起钟王啊。说这口钟到底有多重呢？咱们说说这个真实的史料记载，说这大钟啊高度是6.94米，您就记住将近7米。这钟口的直径呢是3.3米，这个钟的厚度是多少呢？这个壁厚是2.2厘米，而且呢铸的经文是227000多字，就将近230000字，并且呢有传闻说这是明代书法家沈度的手笔写的，全都是楷书。那么更有甚者呢，说这个钟上啊铸的是华严经，但是经过实地走访，我发现其实它铸的并不是华严经，而是一些其他的经文。那么这口钟呢确实也是够大的。那关于这口钟是怎么一个来历，它怎么来到大钟寺的，当年为什么铸这口大钟，在老北京老辈人的嘴里啊就有了这么一个传说故事。说这个呢又是明朝永乐皇帝朱棣那会儿的事儿。说这燕王朱棣啊当了皇上之后，他最怕的是什么呢？最怕就是老百姓推翻他的宝座。说为什么老怕老百姓推翻朱棣的宝座呀？这是跟真实的历史有关系的。因为咱知道朱棣呀，这皇位来的是名不正言不顺，对吧？并且呢有这个史学家呀去考证说，朱棣刚开始定都也是在南京，后来为什么一个劲儿的非要搬到北京，在北京建一个紫禁城呢？说也是因为啊舆论压力太大。说别看皇上那会儿也得注重舆论压力，因为您这皇位啊来得太不光彩了。并且呢说朱棣这个人呢疑心比较大，说当时做燕王的时候，第一方面是对北京的地理啊地形比较了解，这是他的这个根据地。另外一个呢也是当时北京这个地方啊，他这个地理条件太特殊了。你看北京再往北，对吧，宣化、大同、张家口，这全都是军事要塞。那么当年朱棣也就是把着军事要塞挥师南下，把自个儿侄子逼得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夺了皇位。那么朱棣当了皇上之后呢，他也怕 说这个地方北京让谁守着呀？谁我也不放心，对吧？万一我给一个人让他当燕王守着北京，然后他跟我一样再挥师南下，我怎么办呀？所以也说到这个人疑心比较重，不如我自己呀，就看着这北京得了，所以定都北京。那么他这个地咱也说了，这个皇位来的呢并不是很光彩，就怕别人推翻他。那么他为了消灭这个民间的反抗力量，有这么一个说法啊，但不见得是真的，既然传说嘛，说就派这个军师姚广孝干嘛呀，收集老百姓家的铁器，因为那会儿是冷兵器时代啊，对吧，把铁器都收走了，你就没有钢铁呀去练这些冷兵器了，你想造反手无寸铁你也办不到。所以呢把这些铁器收来之后，就铸了一口重达87000斤的大钟啊，老北京传说87000斤其实呢是40来吨。那么传说当中是刻了全部的华严经的经文，说这样呢，第一，老百姓手里没有铁器，他不容易造反；第二一个呢，这钟上铸了经文之后，每天咣咣这一敲钟，声音呢传播出去，就好像啊在传播这个佛教的教义一样，可以让老百姓呢都受到这个感化，不再想着起义造反。那么这口大钟啊，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啊，就说啊，沉到了西直门外这万寿寺前边的长河的河底下去了。这地方呢，现在如果去啊，咱看得见，就是北京西郊动物园啊，西边一里多地啊，并且万寿寺呢也在。这是当时老百姓的一说法，沉到这河底下去了。经过了明朝，又经过了清朝的前期，始终啊也没人想到捞它，甚至啊谁也不知道这河床的底下有这么一口大钟。这是一种说法。另外一个老北京的传说呢，说这钟啊当时铸好之后在北京铸钟厂铸的，就是北京现在啊这鼓楼旁边有一个铸钟厂胡同，说在这铸完之后呢，到了明朝的天启年间，话说呢有人啊也是算命的，跟天启皇上说，说今年呢咱们不适宜鸣金，不能够敲这东西，所以把它放躺在了万寿寺的院里边。关于这口大钟呢，有这么两种的传说版本啊。那么咱还说这个沉到河底这个传说版本，这一天呢谁也说不清到底是哪一天，忽然呢有一个打鱼的老汉就发现呢这河底下有一东西啊，结果老头呢水性也好，自己沉下去拿手一摸，哎呦呵，一口大钟。当时这消息可就传开了，当然了不多的时候呢也就会当做一件稀奇的事儿，就传到了这个清朝的皇上耳朵里头去了。哦，一个老汉西直门外发现一口大钟，这清朝皇上啊知道了这件事儿，马上呢给这管工程的大官下了一道旨意，叫他们呀要把这口钟打万寿寺哎河底下捞出来，然后呢给我挪到觉生寺去。所以你看这个呢又是一传说故事，为什么呢？是大钟先挪过去后建的寺院，他呢倒是指定给挪到这个觉生寺去啊，并且呢在这地方啊给我建一个钟楼。这工部大官啊奉了皇上旨意，就派了一个监工的，派了几个官员过来之后呢，召集一帮工匠，开始吧，咱捞钟吧。这捞钟呢倒是好捞，大伙知道以前咱也学过一课文啊，就捞这个黄河大铁牛，我记得是，对吧？那在沙子里边非常的难捞，怎么办呢？先把这个船上边放上这个石头，把船呢给坠下去，让那吃水线特别的高，然后在船上啊搭起架子，拴上绳子，派这水性好的潜到水底，把绳子拴到这个大铁牛上，然后再把船上的石头啊包括沙袋往这河里扔，这样呢船的负重减轻了，它吃水位啊越来越低，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大铁牛啊从泥里给拔出来了。咱学过这课文，所以捞钟呢还算是好捞，但是有一问题，挪钟怎么挪呀？这钟是捞上之后就放在了万寿寺里边，好家伙，40多吨的，当时挪到觉生寺，这地理位置我也没量过啊，但是大伙直观的想一下，就是打动物园的北门给挪到北三环大钟寺桥，您说说这个距离怎么挪呀？工匠们也是想不出法子来。当时捞钟的时候是夏天捞出去的，这眼瞅着快过了一个秋天了，还没想出来怎么挪呢。 这工部大员呢就催促这个监工的，这监工的呢就催促啊这工头，反正一级压一级，大家伙啊是谁也没有好法子，真是烦透了心了。那么后来该如何是好呢？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那说到钟捞上来之后，可过了一个秋天，大伙儿也没有好法子，怎么挪这个钟呢？等到了九月份了，阴历九月份呢，这外边开始下起秋雨来了，这工头啊还有工匠就更心烦了。大家伙儿啊凑在一起干嘛呀？你掏俩钱我掏俩钱，咱呢打点零酒，咱在工棚里边喝闷酒吧，因为实在是没辙了。这工棚里边呢有一个青条石，从工地上搬过来的，这石头底下架上青砖，就成了一个条案，一个桌子了。那么这帮工匠呢每天在工棚里边吃饭呢喝酒啊，都在这个青条石上啊，就把它当桌子了。这青条石的一头啊坐着工头，这工匠们呢就围着这个石桌子呀一圈在这坐着，大家喝着酒吃着花生豆。这时候工棚上边啊寸了还漏雨，你想工棚啊这质量不会特别好啊，都是席子搭的，往下滴答滴答漏雨，哎漏水了。哎这挪钟的事儿还没想出来呢，谁能在乎漏水不漏水，漏就漏呗，没这心思。这水呀可就滴得到这个大青石做的这桌面上了。大家伙坐这儿啊正喝酒呢，其中呢有一个工人就端起酒盅来，那意思啊来咱干一杯啊。刚要端这酒盅呢，没想到他呢对面一个老李头说，我不行了，今儿喝得忒多了，这么着吧，你替我干一杯吧。哎这工头呢端起酒盅来，因为这手啊沾了水了，这酒盅夸叽就滑了，滑完之后吧唧掉在这桌面上，这盅酒可就洒了。大家伙都说哎呦可惜了的，哎呀糟蹋一盅酒啊。旁边呢一个平时不爱说话的人，因为话少，所以大伙呢给他起一外号叫哑巴。这小哑巴就说话了，说这个那盅太滑了，你别举，递给他，你从桌上推过去不就完了吗？哎这话说完之后呢，谁也没在意，还是闷头的喝这酒。但是这一当忽然有个工匠就蹦起来了，拍着大腿说了，哎呦对呀，刚才哑巴说的有道理呀。大伙问他，你嚷嚷什么呀？这姑娘说，那哑巴不是说了吗，这钟不就是跟那个大钟谐音吗，对吧，他说这酒钟太滑，你端不起来，你推过去不就完了吗，这言外之意就是那大钟如果滑能推过去，咱不就可以挪到觉生寺去了吗。大伙一琢磨，哎对呀。于是乎呢拿这酒盅啊在这青条石上做实验，泼上水之后拿这酒盅在青条石上一推，你还别说还真能滑出去一点。哎咱就按着这方式来，那什么时候动工啊，怎么着，这个呀青条石沾了水它滑，咱门口这土地泼上水啊全吸进去了，这不行，所以说咱得另想辙把钟给滑过去。咱都知道老北京啊那会儿水井特别的多，恨不得呀没多少这个地，没多少距离就有口水井，按现在话说半沾地一口井，甚至每个胡同都有井，说这正好是一个好资源，咱们呢等到冬天再开始挪这钟，但是现在咱可就得开始着手做准备了。您说怎么做准备呀？咱呢从这个万寿寺到觉生寺啊，咱们开一条浅河，说是浅河呀就是挖一槽子，哎这槽子多宽呢，钟有多宽这槽子就有多宽。然后呢咱赶到冬天的时候三九天，咱从这井里边啊往上滴了水，然后呢沿途就在这槽子里边泼水，那么隔一宿之后等到这个水冻成了冰，咱把这大钟给挪到一个木板子上头，把这木板子搁这槽子里头，这底下可都是冰，你想想这木板子在冰上那滑出溜滑出溜的，这样一直咱可以拉到觉生寺，不就省了大事了吗。大家一说嘿这是一好办法，结果等到冬天按照这个方式方法啊，大家开始挖槽子放水冻冰，结果这钟是顺顺当当的就拉到了觉生寺。这是老北京呢一个挂钟挪钟的传说。那么钟挪到了觉生寺还得挂起来呢， 这个当时啊，有史学家经过这个考证，说古人是有智慧的。为什么呢？先弄一个大土包啊，把这钟呢扣到土包上，然后呢在上边啊削这个钉子，再弄这个架子，外头再建钟楼，再把钟底的土呢一点一点刨出去，这样一看，这钟啊就是悬在半空当中的了。但是呢，我是实际走访这个大钟寺啊，发现这个古人的智慧确实了不得。为什么呢？首先来说，这钟啊挂在一个木房梁上，大家想想，一个木坨子得受多大的力，而且这木坨子旁边啊这些个架子也是经过严密的设计的，就是说它这个力啊是卸得非常的均匀的，以至于它挂在这儿一直是屹立不倒。另外一个呢，这个大钟啊靠着一个钟钮把它挂起来，这钟钮上边呢有一个销子，这销子有多憨呢？当时我实地拿眼啊看了一眼的话呀，也就是一个成年男子小臂的这么一个粗细，大家觉得这了不得了，挺粗的了。但您记住，如果这个粗细纯是一个铁钉子或是一个钢销子，我估计啊这个剪切力受不了40多吨。所以专家也说，这个销子一定是一个合金的。这看得出来古人的智慧是非常高超的。并且呢，科学家还做过相关的研究，说这个剪切力40多吨，而且呢是挂在一个销子上，但是它能够承受的这个剪切力绝对不止这一个大钟。那么专家呢给出一个特别形象的说法，说这钟啊放在这地方，这销子能够承受住。如果说有人劲儿大啊，一推这个钟，让这钟呢跟荡秋千似的荡起来，跟你说这销子一样受得了。到什么地步它还能受得了呢？说如果真有一个大力士，一个大力神，把这钟啊给它倒着立起来，一松手自由落体，然后呢180度跨这么悠下来，这个销子还能受得了。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它受的剪切力是多么的大啊，也看得出来呢古人的智慧是多么的高超。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去的话，那口大钟还是纹丝不动的挂在这个大钟寺最后那个钟亭里边。而且呢，因为有了这口大钟，所以大钟寺现在呢也变成了古钟博物馆，里边放了各式各样的古钟，到那儿呢可以参观一下，长长知识。另外一个呢，也有人说当年这个大钟从这个万寿寺挪到觉生寺，这么一个高超的方法是谁想出来的呢？大家又把这个目光啊集中在了那个工匠身上。咱前面说了，这工匠平时不爱说话，所以呢大家伙给他起一外号叫小哑巴。但是呢别看他不爱说话，关键时刻出这主意可救了大家一命。因为什么？工期到了，这钟挪不过去的话，可能大家伙都是罪责难逃。结果关键时刻他说了一句话，把大伙给点醒了。所以大家都说呀，这个人是谁呀？就是鲁班爷转世，就是鲁班点醒了大家，才把这钟呢顺顺利利的给挪到了大钟寺。那么当咱看这钟的时候啊，也应该注意几点。首先说呢，这钟都知道声音非常的洪亮，而且呢其实啊它也是一个法器，代表着呢说当时佛祖传法的时候声音如洪钟一般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咱看这钟啊，古人的设计非常的有意思，上边那钟钮是一个什么造型呢？是一个普牢的造型。这普牢呢据说是龙生九子之一，叫做普牢。它站在钟顶上，四个爪子抓着钟，这身子弓起来，正好呢形成一个钮可以挂钟。那么据说呢这普牢啊生活在大海里边，那么它呢最怕的一个动物是鲸鱼。说普牢见到鲸鱼之后啊就开始吼叫，害怕的吼叫，它这个叫声就跟这钟的声音是一样的，所以预示着它的声音像普牢一样。并且以前呢说这个钟锤也很讲究，不是拿一个原木吊起来当钟锤，把这原木呢还得刻一下，给它刻画成啊鲸鱼的形象，就寓意着普牢见到鲸鱼发出害怕的吼叫声，这个声音像钟声一样。哎，那么今天呢咱们讲了几个北京的传说故事，更多的北京故事咱们下期再接着聊。
好的，感谢阿龙本期的分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微雨中 山间无声清凉，层层叠叠的渲染若有若无的时间，红尘不到的风光可有三千劫，朝云暮雨，忽即酒肆偏千愁，白发诗人。但问此生归何处？归无言处。水煎茶花酿酒，人间何年，醉卧的山林那君莫笑，我爱的天地广阔，结伴那溪水啊慢慢走，如可知桥流水流，放低这半生几次执着，我爱的世间无常，风吹波云动还是心动，与便是都已无痕。三尺剑如斩春风，朝开暮落关何时，半旦功名，而今忘却来时路，来时无路，心无所望，何似神仙，醉卧的山林那君莫笑，我爱的天地广阔，结伴那溪水啊慢慢走，如可知桥流水流，放低这半生几次执着，我爱的世间无常，风吹过云动还是心动，与便是都已无痕，醉卧的山林那君莫笑，我爱的天地广阔，十万菩萨对我一仙人，无穷处坐看云起，翻身看 半生几次迷途，我爱的世界无常。风吹过云